哈维终于有了结论，血液由强大的左心用力泵出，通过主动脉和动脉搏动到达全身。经过某种神秘的交换，同样的血液被输送至静脉系统以返回心脏，之后被推入肺部以获得空气。因此它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哈维的研究是在复式显微镜发明之前进行的，他的肉眼无法看到人体每个器官中毛细血管床上那些越来越小的微型动脉分支。最终哈维想到，因此我开始自己思考，血液是不是在做环形运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以及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没有看到心脏功能的真相。在帕多瓦结识了伽利略的哈维向人类宣告，血液在我们的体内沿着双重循环轨迹运行，一条是通向人体的体循环，另一条是通向肺部的肺循环。血液并不是简单的涌入终末器官，而是在血管内流经器官和肌肉。哈维去世后不久，新型显微镜仪器就将揭开这一秘密。简而言之，哈维的伟大在于他揭开了血液循环的真相。马尔切洛·马尔比基是一位意大利科学家，他首次描述了在微动脉与微静脉之间存在微血管。他的首次突破性进展来自一次青蛙实验。他在检查青蛙肺部仍在涌动的血液时，借助一块简单的放大镜，看到了介于动脉和静脉之间的一团中间组织。血液循环的路径终于被描绘了出来，马尔比基称之为毛细血管。威廉·哈维在英格兰和欧陆各地不断地讲解着自己关于心血管系统的看法，终于在1628年出版了经典巨著《心血运动论》。哈维的这部代表作成为科学领域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书中对人体机械构造的理解反映出他与勒内·笛卡尔志同道合的机械宇宙观，并使他成为领域内的重要先驱人物。笛卡尔和哈维改变了17世纪的知识观，再加上弗朗西斯·培根的经验归纳法，自然哲学转变为一种科学的调查研究过程。后来的皇家学会的重要创办人罗伯特·波义尔将人体比作一台液压发动机，由自然精心架构而成。哈维的头脑对于当时的知识和文化精神极为敏感，他的想法充分体现了时代精神。他的研究首次从数学和生理学的角度解释人体，成为新兴实验时代的基石。哈维去世后不久，皇家学会成立了。然而继承其衣钵的并非皇家学会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而是另一位对自然情有独钟的英国人。当初他像个无人问津的流浪者一样游荡到伦敦，如今却长眠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1540年，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将两个行业工会联合起来，统一为理发师外科医师工会。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外科医生饱经各种苦辣辛酸和挖苦讽刺，终于在1745年脱离组织，成立了自己的外科医师工会。他后来称为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理发师和外科医生为了得到人们的认可而争执不休。在18世纪中期，他们都可以提供理发服务，进行简单的脓肿引流，施展有效或无效的放血疗法，但也仅此而已。然而1745年外科医生独立后，至少暴露出一项重大问题，他们没有自己的解剖演示厅，这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寻找场地以及合适的监管人员。威廉·亨特，苏格兰人，著名的内科医生、产科医生和解剖学家，他在格拉斯哥附近长大，之后在爱丁堡、莱顿、巴黎和伦敦接受了一流的教育培训。1744年在圣乔治医院完成医学培训后不久，威廉·亨特以私人授课的方式开设了一门解剖课程，并宣传道：先生们有机会在整个冬季课程中 像在巴黎一样学习解剖技艺。威廉·亨特的解剖学校在伦敦尚属首例。令人惊讶的是，伦敦第一所特许医学院成立于1785年，但是在此之前，圣巴塞洛缪医院已经进行非正式教学好几个世纪了。1746年，亨特在科文特花园租了间公寓，并开办解剖学校。到1749年，学校搬至附近的科文特花园一号大厦，并大获成功。现在那里是一家苹果产品专卖店。学校成功开办，亨特的解剖实践也随之增多。采买与准备尸体的工作便需要委托他人来协助完成。无奈之下，威廉让比他小十岁的弟弟约翰·亨特搬到伦敦，协助他打理学校的工作。威廉·亨特身着绫罗绸缎，头戴银白色卷式假发，与苏格兰知识分子共进晚餐，穿梭于咖啡厅和剧院、解剖室和理发店，以及科学和艺术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之间。而他的弟弟约翰却与他有天壤之别。约翰13岁辍学，可能患有阅读障碍，人称是个笨手笨脚、缺乏教养、基本没受过教育的乡下小伙子，有一头吓人的红发。两人上次见面时，约翰只有12岁。十年不见，他的生活已是饱经风霜。约翰·亨特是家里十个孩子中年龄最小的，出生时父亲已经65岁了。他搬到伦敦时，九个哥哥姐姐中的六个已经去世了。在充满不安和疾病的世界里，威廉是他唯一稳定的依靠。约翰·亨特拒绝接受英国文法学校的传统教育方式，而是选择在乡间游荡，研究南拉纳克郡的花鸟鱼虫。如果说有什么事能让我们三岁看老，那就是他好像面对腐烂之物也不觉得恶心，对一切通常令人反感的东西基本免疫。约翰·亨特没有走上先去伊顿读预科，再到牛津或剑桥获得学士学位的路，而是带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天生的怀疑主义和饱经沧桑的坚韧来到了伦敦。1748年，年仅20岁的约翰·亨特抵达伦敦，尽管缺乏正规的教育经历，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在解剖学校做哥哥的助手。解剖学校已经开办两年了，正在蓬勃发展，他们几乎不了解对方。好在威廉正急切寻找一个能够处理所有尸体的跟班，约翰最好还能为解剖讲座做好尸体的准备工作。1748年9月，新学期即将开始，威廉和约翰在科文特花园的解剖室解剖死者的一条手臂。多年来孤僻的性格和猎奇心使约翰自学成才，他熟练地操作着手术刀，让威廉大为惊讶。约翰是个天生的解剖家，和弟弟第一次做解剖研究时，威廉告诉这位没上过学的毛头小伙子，他具有成为优秀解剖学家的潜质，永远也不会失业。如今，世界上的每所医学院都由专业人员对尸体进行整体防腐处理，严格的施用防腐固定剂以防止腐烂。防腐剂经由尸体的血管注入体内，这样便可以渗透到全身的各个组织器官。在冷却的条件下，尸体能够储存数年而不发生腐烂。解剖实验室在整个学期里也不会让路过的人闻到组织腐烂的气味。学生第一天看见一具死尸会感到震惊，但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你意识到永远也不会遇到蛆或者脓，恐惧也就逐渐消失了。